第三个的向度是社会性。没有跟没有人在一起不会有温暖，你不觉得吗？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有时候常常讲说，在取暖，取暖一点都我都不足为怪。本来人在一起就应该互相的互助，互相的安慰，互相的学习，互相的支持，是产生一种人的温暖，它叫做大慈大悲。所有的我们助人的工作，或者是观世音菩萨的透过十四种无畏去行那三十二应，其实也都是在广结善缘，而且精进的使众生得到了这个所谓利益有情，让众生得到了一些温暖，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愿意去行动了，去跟别人互动，去跟别人结缘，他才有人际的温暖。一个人不想去，我反端我不艺术，我干嘛叫主逼耶？我自己很自卑，我走不出去，我这么老了，我走不出去。我长得这么难看，走不出去；我长得这么肥大，还走不出去。这些人都是错的，再肥大也要走出去，再瘦小也要走出去。这个有钱要走出去，可以走出去。没有钱的时候也要走出去，为什么？因为你走出去，你愿意继续维持生活的正常，愿意跟别人来往，开开心心跟别人来往，结这个缘，这个缘就产生了社会性。这个部分也一定要精进，你不精进没有办法。有时候勉强一点自己也要去的，但是你非精进不行的。我们很容易在退休的时候，退休完了以后，以前的同事也不来往了甚至很少来往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越呆，自己的会越萎缩，人际的互动会越来越减少，这是很危险的，不能这样。所以老人还是要去找这个老人活动中心，也可以早上出去跟老人一起做做运动也蛮好的，是不是？那你参加一些互动的东西，它就会好。要有一点兴致才可以。老人一样有老人的一些培养的一些兴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一面。那这个人际的网络维持的比较好的，通常都会比较健康；维持的比较好的，他们的心灵上会感觉到比较充实。这就是社会性的问题。一个人社会性比较好的时候，他的事业发展一定会比较好，他在整个的一个工作上这个在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的这个体系里头，他扮演的角色承上启下也会做得比较好。这些呢，我们说都叫做这个社会性。社会性也是需要靠着精进去结这个缘，靠着精进去学习，他才行的。我们看这个社会性各位，我曾经提过这个事情的。人的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活得比较长，健康情形比较好，罹患疾病的可能性比较低，就是长期统计下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这不是我讲的，这是美国 NIH 他们做的统计。结果呢，反过来就去做一个实验，就是在实验室里头有两组人，找了两组人，一组人呢是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际支持温暖的，一人是孤零零的。这两组人在实验室里头都给他抹上流感棉花的那个都有流感，把它抹上鼻子，然后让他来，我们然后来追踪怎么样？追踪哪一组感染率比较大？结果当然抹上去的不是 H1N1， 那是普通的流感。那抹下去了以后，追踪的结果，孤零零的那一组人，他的感染是人际网络大的人的四倍哦。所以我们都留意， 我以前啊，我在看这个报告的时候，这个我跟学生们讲这个事情，说哎，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人呢、啊、孤零零的时候不但容易被人家欺负，连细菌跟病毒都会欺负他，真是很吃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佛法是讲和合生团的，那也是社会性，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宗教性，人有一个人生观，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有一个人生究竟到最后我要去哪里，当他这件事情想清楚了以后，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他除了在他的事业置业上好好的发展之外，他心里面知道这人生这一段努力完了，我拍拍手这里离开了，我要去哪里自己是明白的。这些人他比较反而比较安稳，他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古德常常这么讲，说我如果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怎么可能告诉你我就要离开了。这是洞山禅师讲的话啊、哦。因为洞山禅师跟大家讲说我要走了，请你们给我办鱼吃斋。什么叫鱼吃斋呢？就是让鱼吃全部解除，愚笨的愚吃啊，那让所有的烦恼无明解除，跟大家吃一餐饭，叫无吃，这是叫做愚吃斋。这愚吃斋，弟子知道他要走了，所以不办，就跟他赖，没有空啊，师父，他就一天一天的等，等了好多好几天了，还是不帮他办。他说你们如果再不办，那我走了。他要走了，所以赶快跟他办鱼吃斋。办完了以后，就在坐在鱼吃斋上，把腿一盘，他说我现在走了，请送我，要走了。可是要走的时候，大家并没有送他，就用哭的，好多人哭着。他又把眼睛张开，人家要走了，也不好好送人家。如果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怎么会告诉你我要走了？然后才作画，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实在很精进，不是很精进办不到，没办法那么专注，没办法禅定的功夫那么好，很难。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普通的在家居士，大家你我，我们不敢跟古德大师们媲美，我们也不敢这样求。我们求什么？我们求，我们到最后就是恨啊害啊，恨啊害啊，还想着他。我们的这个最后是如此，我们现在也如此。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应该守的戒律，有应该有的这个有为有守的应该有的这个清清楚楚的这个觉察，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守分啊，守纪，我们自己很清楚。我想这是人生很重要的。所以一个人他有一个人生的最后的目标，内心里头又能够安定，好好的去生活，然后在生活里头一样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事业。我觉得这就是佛教里头所要告诉你的啊。你不要以为从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只以为盘腿打坐就可以到极乐世界，也不是只有那条路，每一个人都有份的，要去都可以，就是这样。那么所以精进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啊，这个人呢越有这个精进的心，他就会发展的越好。但是我们也要请大家注意几件事情，精进不是鲁莽或急躁，精进不是鲁莽或急躁啊，我们不是鲁莽跟急躁。我在这里呢，我想起来以前我读过的一段故事给大家分享啊。 这是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是普鲁士的腓特烈。那个腓特烈啊，他脾气很暴躁，他虽然很努力这个经营这个国家，但是他非常暴躁，所以他暴躁起来谁都怕他。他出去呢，老百姓看到他，或者是这个他的部署远远的看到他，就赶紧躲开。为什么？因为最好是不要碰到那个碰到他，最好免得不小心去要刷掉，所以大家就躲。那有一天他呢，这个就走了出去，在外头他看到很多人都跑掉，那有一个人呢最后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他走到一个人的家里，而且是鬼鬼祟祟的摸进去，他就把他叫住，他说：“这是你的家吗？”他说：“不是。”那这是你朋友的家吗？他说：“也不是。”那不是你的家，也不是你朋友的家，你鬼鬼祟祟进去是要干什么？他这下子他想不老实讲不行了，所以这个老百姓呢，就跟他讲说：“这个大帝呀、就是这个腓特烈大帝呀、我只是怕你的躲到这里来的啦。”他勃然大怒，他说：“我有什么害怕？你不应该怕我，你应该爱我才爱戴我才对。”然后抓着这个老百姓的肩膀，把他摇到他的肩膀都快要散掉了。故事说完了，这是一个精进的做法吗？不是，他变成暴躁，我们不应该有这样暴躁的心才可以的。各位，性急跟精进有没有关系？请分别清楚。通常性子急的人，我们看起来会觉得他好像很精进，但是我们看清楚啊，精进性子急的这种人，他是体质上的东西，他要把这个性子急拿掉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的 DNA 就在他的基因里头有的，要拿掉他不容易。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请留意，你有了急性子，你自己了解，你又急起来了，你忙一点就急起来了，你想努力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又急起来了，那就请你自己要停下来一下，休息一下，让自己缓和一下，或者是唱一段环拜，或唱一首歌曲，稍微冷却一下，然后你再来做，才不会太急产生问题。原则上我们发现，一个性子急的人再加上目标定得很急切，这个人往往身体会受重创。这些人长期下来，他们对心脏血管的这个毛病也会比较多，对身体里头的弱点罹患的疾病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所以工作狂往往是不好的啊，对身心都不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精进不是工作狂，精进是要懂得调理的啊，懂得自己做一点调整，做一点调理才可以的。精进呢，也不是为了那个无可挽回的事情在那里硬拼。如果你看清楚这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你还要精进。有一个人他找我跟我讲这是一个年轻人，他说：“老师，我把所有的感情通通放在这一位小姐的身上，我也确定她现在也没有别人，但是他在疏远我，所以我就很精进的去追他。”我说：“ 那他是跟你说什么？他告诉我说不要再去理，请不要再干扰他了。我说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人在一段时间了解如果不适合的时候他要离开你。他说老师，可是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我嘞。老师，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精进地达到这个可以追上他的目的？我说你老师不懂得怎么精进去追一个缘已经慢慢断掉的，不过你适可而止，我不是教你不精进，但是我也不能教你太精进，你慢慢去看吧，有时候很难说，也许有挽回的余地啊，也慢慢的互相去了解他，然后你自己做一些调整修正也许可以，但是如果调整不来的话啊，你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不成功变成人，这就不对咯。所以他觉得心里面啊，这个很失落，他的失落是越想精进的时候越失落，他跟我这么说的。人真的啊，这个不要为无可挽回的事情去难过，尤其是已经过的。有一个人他跟我谈过一件事情，他说他并不是不孝顺，但是他觉得他这个母亲往生的那一段时间，他想一想他觉得他没有尽到他应该做人子的全部责任，所以他常常心里面很自责很难过。可是我给他，我听听他的讲过了以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子女这样子也是平常的啊，水准以上的啦，为什么这样要求自己呢？而且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你不能够为这个啊已经过了无可挽回的事情啊，在这个地方花这个时间，你以为你还可以做可以再做什么？如果你要，那么好吧，那你就去帮他啊，这个做一点这个法会操建哈。啊那最多也只能够这样子而已，然后你就要放下。有些人他在他自己的亲人往生了以后，他还是非常的精进，他精进到什么程度？精进到说虽然他走了，但是他还是在我的身边，他是执着，他不叫他精进，这已经不是精进了，这已经变成愚痴了。不可以追无可挽回的事情去发生这些事情，应该看清楚，清楚的把它这个能够放下来。受灾的人也是一样，不管是921或者是88岁灾，所有受灾的人，受到重创的人，财产的损失，家人生命的损失，甚至于是受重伤的人，这些人他们如果啊一直执着在他那件事情上，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想要挽回些什么的，到最后他们痛苦都会加深。但我们希望他呢是回过头来把精进的心放在现在自己还活着的这个人，家里的几个人走都走了，剩下了一个人或两个人，这两个人必须精进的打起精神来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去呈现这生命。而你在有生之年你健康，你居他们的伤，怀念他你们自己的亲人，也为他做一点奠这个祭吊的事情，祭吊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你能做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知道把精进的事情要放在我们的实际里头，面对现实看清楚，然后我们使用我们的精进的力量。但无论如何，一个人他的自由性，他的个体性，他的社会性，他的宗教性，他都必须要不断的要维持着。只有透过 正向的精进，他才能够办得到。各位，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本来懒懒的，但是后来你说突然间想着说，好吧，没有什么事，还懒了，我干脆在家里躲病少好了。结果你家里开始躲病少，一好那一天精神开始又振作起来，然后到了这个做完了以后，却有一种满足感，是不是精进起来了？是精进起来了。你再看看这个，你要做一件事情，有时候像我写作吧，如果我自己自动拿起笔来要写的，是从我的领悟里头直接写的。但是有时候我的很多有些文章是别人指定要我写什么东西的，那我的脑子就要爱修修梗梗起来再去悟的丢了，哎，要激荡一下才有的。但是有时候拿起笔来，想要拿起笔来写不下去，要想。也想不出什么，大略是这个样子，但是好像也想不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所以就放在那边，一放在好几天哦。而且那几天好像也很忙，但是压力却很大，弄不出东西来，狠狠地坐在那里，拿起笔来就开始给他写了。哎，他写了以后创意不断的来，写了以后、哦、更多的灵感就紧跟着就来，而且越写越顺利，越写越顺畅，整个文章啊就自然有它的格局就出现了。所以精进可以产生创意，精进可以产生很好的一种思考，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哈、啊、这个做什么事情都一样，你打起精神来啊，去做一点你本来该做但是不想做的事情，你人最需要是做这个事情，是你该做但是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应该渐渐的去做，做完了以后你会丰收啊。但是我们就常常都在对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但是却懒得去做，我们常常出了问题，就在这里精进的真正的效用又在这里。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精进对我们产生什么用途呢？我们要想精进起来，我刚刚说过，你想精进起来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你觉得有价值有目标，你把它定出来，你定完了以后，你有的目标好像很大，你最好把它分成阶段，我第一阶段做什么，第二段做什么，我给他一点定一个行程表来做，通常这样子比较容易维持精进，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维持精进，有目标有过程，我有一个行程在那个地方，这才能够叫精进。所以人呢，一旦有了目标而且有了一个精进的习惯以后，我们比较容易转败为胜。什么叫做转败为胜？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有一些挫折，精进的人比较不会因挫折而垮掉，精进的人通常比较容易锲而不舍，而且比较容易变化。我读过一个故事很发人深省的，那就是美国有一个出版公司叫 Johnson & Johnson Publishing Company， 就是 Johnson 出版公司，它是个国际很有名的出版公司。 Johnson 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准备想要创业，所以要在出版业里头去创业，所以他就到芝加哥银行要去贷款。可是呢，他这个年轻人啊，到芝加哥银行去贷款，他又是一个黑人。他去了以后，那个经理啊，跟他谈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瞧不起他，有一点不屑那个样子，然后就告谈一谈，就跟他讲说：“ 我们银行没有这种对你这样子的人放款的这个计划，而且对他来讲，他感觉到好像自尊也受到一点伤害的感觉。就我们来讲，一般来讲的话，我跟你争到底，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我们是这个样子。但是他的精进实在令人佩服，他的精进是这么的柔。他就跟他讲说：“哦，那么贵银行没有贷款的这样子的一种啊，对我这种放款的计划。那么我请问，你知道有哪一家银行可以有呢？”就明明他家的银行就应该有了，他现在不带给我，他竟然这么讲。所以他，我请教你，有没有哪一家银行可以，我可以有呢？他跟他讲说，你去看看花旗看有没有。他说，哦，花旗有，那我可以不可以跟他讲说是你介绍我过去看他的？他说，那当然可以。他就过去了，去了以后约了时间，然后跟他讲说，我就是哪一家银行的某某经理啊，就可以介绍我来跟你谈谈的，我是要做什么。结果花旗竟然带给他，会有这么大的一家公司，是因为这个转折。这个人精进不精进？非常精进。到底是跟人家啊那比丘尾多哈啊比丘尾跟人家这样子啊，争得很的，这个才叫精进呢？或者是真正用一点脑筋稍稍绕一个弯，他就可以达到目的的那种人才叫精进呢？我觉得我很欣赏这样子的人，那种人真的好精进哦。啊，精进的事情是很好玩，有精进就有成就，没精进就没成就。啊，这个你知道，这个贝尔电话公司啊，发明电话那个贝尔，他们家从他父亲到他的祖父父亲到他，都是学语言学的，都是学这个聋人的教育，手语语言学的。他是爱尔兰人，他不是美国人，后来移民到美国。啊，他是去研究这个语言，研究这个语言的传输。他有一天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创意。他的创意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透过电子的传导传播声音？我们可以用视觉光波来传播声音，是用手语，手语比出来的是用视觉，是不是可以透过电波？啊，也可以传递到很远的地方，他觉得有可能，只是他这样想而已。有一天，他就去约了啊，这个 Joseph 啊，这个 Joseph 啊，这一位是当时的这个电机方面的权威教授。他自己也是在大学任教语言学，但是他特地千里跑到这个 Joseph 的大学去请教他。他们寒暄完了以后，他说，我这么远来就是想请教你一件事情。我想到有一个创意，就是我认为可以透过电子来传播我们的声音。你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构想是我把它公布，然后让别人去做，或者是我自己来做？ Joseph 跟他说，当然由你自己来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发明。虽然还没有发明出来，这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当然由你自己来做。他说，可是我不懂，我不会电机，也不懂得电学的东西，我都不懂啊。Joseph 的回答说，学会它 那两个字，学会它 ，get it。我记得很清楚，我读这一篇东西的时候，我曾经把 get it 这两个字，只有写 get it 这两个字，还给它一个 quotation mark， 然后把它贴在我的书桌的这个旁边的书架上，干嘛？就是提醒自己，好多的事情必须精进的去学习才行。他真的就回去以后，他真的果然去学这个东西，然后电话真的是他发明出来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那个 Bell， Alexander Bell， 很了不起。精进的人比较容易有成就，精进的人比较容易转败为胜，精进的人他们的体力因为受到更多的鼓励，信心、体能都会变得很好。精进的人呢，他们当然也比较容易啊，会有比较好的这个不断的在学习这个新的能力跟新的这个知识。所以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好处，所有精进的人，你给他看了，他们只要调整得好，他们一定比较健康，而且活得也会比较长。没有一个这个精进的人他不是健康的，他们都比较健康。他们身体如果有一点点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也很快愿意会去想办法解决，他们小毛病就看到了。不精进的人已经检查到严重的毛病了，他还在那个地方把它一放了两三年，一直到他无简直快要不能收拾了才要去看医生。所以精进的人通常维持得比较好健康。第二，精进的人人际比较好，他并不是硬的，人际里头他还用一种柔软的方式，他把这个人际啊发展出很好的这个人际互动，他们产生了一种很好的影响力。所以人际好的人，他们的影响力大，他们结合更多的影响力去做更好的事情，去做更多的事情。第四个，精进的人他们比较容易把自己的生活纪律维持得比较好，精进的人比较能够使生活的纪律维持得比较好。因为在平常生活里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规范或什么，那些精进的人他们比较盯得牢，比较盯得下去。而更重要的是，精进的人他们有一个这个比较亮丽的人生观，他们不是悲观的。所以最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个人的心灵他的态度是比较正向的。什么叫正向的呢？是乐观一点，积极一点的，而不是悲观或消极的。那个人当然他就是精进。这个人他主动性比较好，他是这个精进的。主动性很差，变得很被动，那他就会往下掉，那就会慢慢的变成懈怠菩萨。啊，一个人能够这个不断的啊，用他自己的这个智慧再去拓展一些他的新的视野，那个人是精进的。那锁在那个地方走不出去的，我们说他是懈怠菩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精进波罗蜜多里头，我们很清楚的到这个地方啊，给大家讲的那个精进的道理也就很明白。所以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啊，先应为他做他人做饶益的事啊，当你一切所愿满足，依止精进波罗蜜多，是为有情啊做所应作啊，不随己心而有所作，将护他心随他意转，为作种种利益安乐，如己事业，那么常无厌倦。菩萨为极证得一切自治，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常 勤修学一切法，心无退转。第三，菩萨观经一年所作事业，生长久想，那么当知是为懈怠菩萨。观经一年所作的事业，为如一日，那么当知名为精进菩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所以菩萨呢，修菩提恨呢，不应思维结束多少，若思维结束而作分现，当知名为懈怠菩萨。是经无量大劫，精进勇猛，不生退屈，当知是为精进菩萨。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讲到这里圆满啊。我们这个每一次念佛的时候，总是提醒大家，今天我还是提醒大家，念佛的时候啊，自己心里面呢坚定下来，用一种量力的心，让自己的愿力跟极乐世界去相应，而且你要用一种观法，用观无量寿经的观法，是用内观的观法，观你自己的身体就像极乐世界那样子的宽广，你自己的这个啊器官，你自己的骨骸，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七宝的大地啊，清澈的流水，这个七重行树，楼阁千万啊，那么慎重无数，你的内心里头觉得非常的啊祥和，用你身与心的祥和的清净，去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而你嘴巴在这个时候念的阿弥陀佛，那种应感，这样子让你的身体也得到祥和，让你的身体也得到清净，让你的身体啊身心都得到了这种极乐世界的光明性，而变得我们精进啊，变得我们很健康。我们现在开始念佛。